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法兰克曾经说，当我们不再能改变情况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改变自己的挑战。新的一天，你准备好要改变自己了吗？愿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在每一天新的学习跟收获中有所成长。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继续从我们常见的生活用品挖掘当中有趣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这几周我们探索的主题是镜子，原来历史悠久，并且蕴含了相关的文化背景，甚至还带出了当代的文学底蕴呢。今天我们回到欧洲的脉络，一窥中世纪之后镜子的演变以及当中有趣的故事，更多探索这个创意发明之后带来的影响。稍稍复习一下，中世纪的期间，因为贸易发达，还有制作玻璃器皿的技术提升，威尼斯一跃成为了世界玻璃中心。当时的威尼斯政府为了将这样的技术垄断，还把玻璃工匠集中到邻近的穆拉诺岛，也就是今天的玻璃岛上，并且严加管制岛上工匠们的出入。虽然允许工匠可以配件，女儿也可以嫁到威尼斯，但是不许工匠离开国境，免得把这些工艺技术外传。同时，威尼斯当地多半都是木造的房屋，国家担心玻璃工厂的炉火很可能容易引发火灾的发生，也才将玻璃工厂集中管理。穆拉诺岛上制造玻璃的技术相当的完美高超，这项被威尼斯独占的工艺后来更加的进步了。先是来自工匠世家的安杰洛·巴罗维制造出一种清澈透明的威尼斯水晶，后来到1508年，达尔卡罗兄弟将锡跟水银的合金贴在玻璃上，做出了第一面清澈精致的镜子，平面镜子。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好像讲到玻璃镜子都免不了会提到威尼斯的工匠技术，还有他们所做出来的平面镜子。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镜子并不是只有常见的平面镜，而是凸面镜，两者一度是平分秋色。德国工匠继承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历经罗马、伊斯兰、拜占庭各个历史的阶段，坚持独立发展，并且最终成功制出了独特的大型凸面镜，尤其是镀金的技术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打造的镜面光洁度也是令当时的人们叹为观止。这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可以有所看到，比如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尼德兰的绘画中所出现的毫无例外都是富有装饰性的凸面镜。在15世纪初，尼德兰的画家杨·凡·埃克他所画的阿诺芬尼夫妇像，或者是称为阿诺菲尼的婚礼中，画面中央的墙上挂着一面凸面镜。 从这面小圆镜子里，不但可以看到这对新婚者的背影，还能够看到他们对面的画家本人。凸面镜左侧那扇窗户的弧形表现，还有两人头顶那只金光闪闪的吊灯，刻画的精细、微妙以及光线的反射准确度，用凸面镜来丰富画面的空间，增加了修饰的效果。这个正是彰显了凸面镜的特色。威尼斯工匠们自从13世纪末学会玻璃制造工艺以来，经过反复的改进制作，逐渐掌握了平面镜子的技术。德国当然也不甘示弱，想要在镜子市场上占优势，于是两国发明的镜子掀起了一股狂热的风潮。因为谁掌握了镜子制造的秘密，谁就掌握了垄断性的经济效益。威尼斯早在14世纪就把间谍派到德国的纽伦堡附近，试图窃取镜子师傅的镀金工艺。另外一方面，德国的领主们也向威尼斯派去间谍策反当地的玻璃工匠。14到16世纪这200年间，简直就是镜子间谍大战的时代。街头巷尾到处都流传着各种策反成功或者是失败的闲言碎语。这场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间谍大战，最终以威尼斯大获全胜。16到17世纪，威尼斯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的镜子供应，炙手可热的镜子价格是名画的三倍，德国的凸面镜则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你有聆听这几周我们在礼拜二的创意星球栏目里面所聚焦的主题镜子，早期的镜子都是铜镜，铜镜没有办法做得很大，反射的效果也不佳。但是威尼斯工匠把平面玻璃背后镀上反光材料制成的平面镜子，让人们对于镜子里的世界感到惊叹，也改变了人类的感知。不仅开启了绘画的透视学，也带动艺术科学探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蓬勃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平面镜的成像是清晰的，光洁度高，镜面上从来不会像金属镜那样出现暗淡色晕的情况。达芬奇就主张要用平面镜来检验自己做的写实性绘画是否标准，有无缺点。他在手稿《绘画论》当中还用威尼斯镜子进行绘画的技法有许多的解释。就这样，威尼斯的镜子成为了一个首选，加上皇宫贵族以镜子作为财富权力的象征，让镜子的价格水涨船高。来到17世纪，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嫌威尼斯的镜子价格过于昂贵，导致财政的收入大量流失，于是他命令财政大臣上巴蒂斯特·科尔贝和法驻威尼斯领事德蓬奇再次上演间谍战。历经多次的挫折，到了17世纪后期，他们终于取得了威尼斯工匠制作镜子的技术。路易十四任命了蒙萨尔成为宫廷的建筑师，负责担任凡尔赛宫的主要设计，包含凡尔赛宫最显著的部分——镜厅，镜子的镜。原本镜厅并不是镜厅。蒙萨尔之前的建筑师路易·勒沃最初设计的是通向花园的大露台，但是沃勒的继任者蒙萨尔设计出更合适的方案，他用长廊取代了露台，一侧是面向法式花园的整排明亮长长的窗户，另外一侧则是镶嵌成拱形的大片水银镜面，彼此交相辉映。长廊还罗列着金色雕像灯台，呼应天花板的水晶吊灯，还有拱顶壁画。镜厅从1678年开始建造，1684年完工。镜厅面对窗户的17座拱形落地镜子，由357块小镜子镶嵌而成的，宣示着法国新兴制造业可以与镜子霸主威尼斯相匹敌，同时也作为奢侈品的象征。大量的镜子使用也是象征着法国繁荣的经济，于是镜厅一度成为朝臣跟访客每日穿行的通道，也充当过接见厅，偶尔举行一些仪式，比如说婚礼或者是外交使节见面的场合。君主也有可能会随性增加一些娱乐活动，舞会、游戏等等。镜厅也是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的签署地，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之后 静听继续作为共和国总统的官方接见场所。法王路易十四时期也是美术史上的巴洛克时期，受到国王的审美观影响，遍布法国各地的镜子工厂抛弃了威尼斯历史悠久的建筑图案式镜框，而以一种自由活泼的风格制造国王比较欣赏的豪华镜框，比如说在黑檀木上雕刻着蔓草花藤、花鸟山水，并且用镀金工具修饰要点。接下来的路易十五时期，法国就开始走下坡了，王权日渐衰落，这也体现在艺术方面。继巴洛克风之后，席卷而来的是洛可可风。洛可可风的镜框造型说变就变，历年来左右对称工整的四方造型顷刻间就瓦解了。镜框上充斥着虚构的动物，线条蜿蜒曲折，随意伸展。镜框材料倒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是檀木或者是青铜制成，只是描绘在镜框上的主题发生了变动，有的时候甚至连镜面上也被描绘或者是刻画。其他各国的镜框也都具有特色，英国镜框比较朴素简单，镜框以檀木、桃木、雕刻水果花卉居多。德国、意大利的镜框材质各异，有琥珀的、象牙的、彩陶的、银质的、玻璃的，缤纷多样。镜子种类一如既往地呈现多元化的发展。由于这个时候社交活动也非常频繁，一种小巧的被戏称为间谍镜的补妆镜子非常普遍。穿衣镜子跟戴镜子的梳妆台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随着镜子的发展，人类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模样，从古代铜镜模糊的倒影到威尼斯平面镜的明亮清晰，这不仅是工艺的进步，也是一种文化的转变。我们看到人们赋予镜子的许多意义，有权贵的象征，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也融入了艺术文化当中。如果回归到最初镜子的功能，为的是要看见自己，那么当你在照镜子的时候又会想到什么呢？中国诗人艾青曾经写了一首镜子诗：仅是一个平面，却又是深不可测，他最爱真实，绝不隐瞒缺点，他忠于寻找他的人，谁都能从他发现自己，或是最后驼颜，或是鬓如霜雪，有人喜欢他因为自己美，有人躲避他因为他直率，甚至会有人恨不得把他打碎。在这首小诗当中，我们看到艾青描绘人们对于镜子的喜怒哀乐，倒不是镜子本身如何，而是看镜子的人如何。但镜子所映照的只是外在的我们，我们的脸庞、姿态、衣着没有办法映照我们的内心世界。镜子照的是外在，是表面，我们照镜子一般来说也都是为了外在的仪容整洁，这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内在的样貌。古人发明镜子是为了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但是上帝创造我们是要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借着它向人们启示真理之光，让我们的心眼能够看见并且有所回应。这让精灵想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作者如何借用镜子作为真理的借镜。雅各书第一章的21-24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上帝的话语就像一面真实的镜子，使我们看到自己内心丑陋的一面、破碎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或者只是匆匆一瞥，那么很快也就会忘记了。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那位看镜子的人只停留在表面，虽然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想要面对，没有想要改变，虽然知道了真理却没有行出来。法国明古修道院的院长博尔纳多他曾经说，一个人若了解自己，就会全然敬畏神。在人类历史中，镜子不断地被改良，越来越清晰，但是唯有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 让他的眼光成为我们的镜子，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真正的样貌，并且被神所改变所更新。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兴起发光的第一次遇见。
湿了眼眶，湿了全忘，我唯一的期待曲终人散，不见仅有的尊严和我唯一的依赖，也在嘲笑中消失不见。遇见你的那个早晨，我泪如雨下，从未见过如此宽容目光，眼神流淌着怜悯，流淌着祝福，不知不觉流过我的生命。第一次明白相信什么是恩典与宽容，不需要有任何言语，看到你的一瞬间，仿佛世界与我无关，再一次看到明天。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星起发光的第一次遇见。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镜子的故事，特别聚焦在欧洲的脉络。文艺复兴时期，镜子的样式随着当代的艺术文化变幻无穷。在路易十四凡尔赛宫的镜厅完成不久之后，三年后1687年，一名法国人用浇铸法制作了平板玻璃，因此制出了高品质的大玻璃镜。镜子还有镜子边框逐渐成为室内的装饰品。到了18、19世纪，大型平面镜的技术趋于成熟，镜子不再是象征财富的贵重物品了，变成一件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的日常用品。镜子的尺寸也越来越大型化，人们更加注重镜子的实际功能，变得朴素简单。18世纪末制造的穿衣镜也因应结合到家具上面。然而制造一面玻璃镜子毕竟要花整整一个月的功夫，加上最初达尔卡罗兄弟将锡和水银的合金贴在玻璃上被称为锡汞技法的制作镜子方式发现对人体有害，所以当时的玻璃镜子并没有非常的普及化。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研发钻研，为了改善耗时费工、水银有毒、不够光亮等等的问题，1843年德国科学家尤斯图斯·冯·里比希把一层很薄的金属银涂到一块透明玻璃的其中一面，发明了银镜子，取代当时对健康有害的水银镜子，被称作镀银法。也就是说，这种镜子背面发亮的东西是一层薄薄的银层，这层银也不是涂上去的，也不是靠电镀上去的，而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银镜反应镀上去的。银色的银，镜子的镜，它是在硝酸银溶液里加上一些氢氧化铵跟氢氧化钠，然后再加上一点的葡萄糖溶液，因为葡萄糖具有还原性，能够把硝酸银中的银离子还原成金属银微粒，这些银微粒沉积在玻璃上就做成了银镜。为了增加镜子的耐用性，通常还会在镀银以后在银层上面涂刷上一层红色的保护漆，这样这个银层就不容易脱落跟损坏。这项技术不久之后又被改进，让大量生产镜子成为可能。如今银镜广泛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家具、工艺品、装饰、装修、浴室镜子、化妆镜子、光学镜子，还有汽车的后照镜等等。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花了三个栏目的时间一同挖掘了镜子的创意源流，从古老的铜镜到威尼斯的水银镜，再到里比希发明的银镜，让人类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样貌。镜子也从象征财富权力的奢侈品，到成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得的用品，慢慢地回到了最初的功能，看见自己。就像我们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也许就是照照镜子，看看今天的自己如何。这让金宁想到一个和镜子有关的小故事。一名流浪汉来到出版社拜访名作家罗伯特，罗伯特并没有表明身份，只是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想要见他呢？流浪汉说，我失去了一切，感到绝望，直到读了罗伯特先生的书之后才重见曙光，我希望他能够帮我找回原来的生活。罗伯特看着流浪汉，他满头垢面，两眼无神，罗伯特感到十分同情，于是对流浪汉说，罗伯特先生不在，但是有个人能够帮你。罗伯特领着流浪汉到一块布幕前，拉开布幕，露出一面高大的镜子，映照出流浪汉狼狈不堪的身影。罗伯特指着镜中的流浪汉说，就是这个人，世界上只有他能够帮助你，请你彻底的认识他，好好的看看他。流浪汉颤抖地伸出双手抚摸镜中的影像，又摸了摸自己脸上纠结的胡须，忍不住哭了起来。之后当罗伯特再次见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一天的流浪者了，而是西装笔挺充满自信的人，并且告诉罗伯特自己找到工作了。名作家罗伯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 那位流浪汉以为只要见到罗伯特就能够找回自己失去的生活，但是罗伯特首先让他面对的是借着镜子看到的自己，让这个流浪汉先承认自己的处境，自己此刻不好的状态，好激励他奋发向上，从而改变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先面对自己的现况，不认识自己的破碎跟迷失，别人就算想要帮助我们，也是治标不治本。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镜子不只是让人看见外貌，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其实实在有限。尤其是镜子的历史中，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处在铜镜时期，也就是模糊不清的状态。在人生的旅途里，我们对自己、对世界、对未来的理解，其实都像是在一面模糊的镜子里观看，看见一点，但不完全，知道一些，但是仍旧有限。我们以为看清了人生的方向，却又在突如其来的失落中迷失了。我们以为掌握了幸福的公式，却仍旧感觉到空虚，这些都是我们的有限。但是倘若我们认识那位无限全能的真神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见耶稣并且充分完全的认识他，像他认识我们那样，我们就也能够充分的认识自己，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跟选择。宣教士保罗曾经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提到，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也许现在你并不是很理解，也许你对于基督信仰有很多还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愿意踏出那信心的一步，回应主耶稣对你的呼召，先相信经历他，那么终有一天你将全然理解，只要你的愿意全心相信这个是真的，直到见主的那一面。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和第十张专辑《复兴我灵，医治这地》当中的《与你面对面》。
你的爱充满我，如此真实，如此温暖，我的心想抚你，在你爱的怀里，主生命。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你的爱充满我，如此真实，如此温暖，我的心想抚你，在你爱的怀里，主生命充满我，如此真实，如此温暖，我的灵想抚你，在你爱的光中，与你面对面，周围事物全都静止，沉浸在主爱的怀抱，我心淡淡属于你。